我们来看第十七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。第一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走，在利非定安营。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那里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百姓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然后第八节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啊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利非定，利非定在四十二站里面是第十站，那再下一站呢就是西乃山。那么利非定呢，主要发生了几件事情，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只提两件，当然十八章里面还有其他的详细的，那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恐怕只能够提到，就是只能够提十七章所提的两件事。那么一件呢，就是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么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他们战胜了亚玛利人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圣灵呢，当他写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和民数记有一点的不同。民数记是重在四十二站，一站一站的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出埃及记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里有一个特定的一个，就是有个特定的启示。所以现在圣灵呢，乃是照着他心中的意思。那特别讲到灵命初步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刚刚进到出埃及。在旷野里面，那么我们知道这几个最重要所发生的事，那么到了十七章呢，他们最后终于到了利非定。那么利非定呢，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费兰绿洲，如果打开今天地图的话，那么这个费兰的绿洲啊，可以说是整个西乃半岛最大的绿洲。我们知道在以林，这个棕树呢是七十棵棕树，但是如果你到了利非定，到了这个所谓费兰绿洲的话，那是几万株的棕树。我们从这个坐汽车从一头到另外一头要走，最少要走20分钟，一片通通是翠绿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。它这个地方又称作西乃半岛之珠，像个珍珠一样。 那么就在他们进到利非定以前，当然你如果进到利非定，水不是问题。他们还没有进到利非定以前，利非定是个很大的区啊。那么我们说费兰绿洲呢，就是你到了绿洲，那当然那你看见到处都是翠绿的，那当然水源不是问题。可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他还没有到快到费兰绿洲，结果呢他们吵着要有水喝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神就告诉摩西说，就击打磐石，然后磐石里就流出水来。我们要记得这个摩西呢，他是先是在旷野里面40年，然后呢才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。那因为他曾经在西乃旷野待过，我们知道他不是带着羊群到了神的山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作为一个牧羊人，他对那里的环境非常熟悉的。那几百万年以前，整个的西乃山在海底下，那么好久以前呢，它就浮到海面上来了。那么西乃山很多很多的磐石，那么因为本来在水底下，现在跑到这个海面上来了，所以很多的石头啊磐石其实都是一个蓄水池，里面很丰富的水，像个水库一样。所以一个牧羊人，一个牧童，如果他口渴了怎么办呢？他有一个办法，尤其在西乃半岛，他们有个办法，他知道怎么做的，那就是他找一块磐石。那么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水，那么因为呢好久好久了，那么磐石里面最早期的时候你知道都有盐分的，那么又有盐分呢，慢慢慢慢的盐分在那个裂口的地方它就结晶，因为结晶了以后呢就把裂口就封住了。但那个封口啊，不是那个封啊，不是很强硬，就是不是很牢固的，不是，就是如果一个牧童啊，他东敲敲西敲，他在那整个磐石敲敲，他如果敲对了那个缝，然后呢你用稍微用一点的力气，那由于这个水压的缘故呢，水就喷出来了。那有的时候那个水啊，力大的一个地步，可以把一个牧童啊，可以把他这个推到好几公尺外面那么远。所以在旷野，如果你口渴，尤其如果你是牧童的话，那么你知道你自己怎么解渴，你家人怎么解渴，你只要找一块磐石，你击打磐石，磐石就会流出水来。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当摩西击打磐石的，为什么它是神迹呢？问题在这里。今天一个牧童找一块石头，找一个磐石，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个水是足够他自己喝的，不光他自己喝，可能能够他家人来喝的。那现在要问，在这么多磐石里面，哪一块磐石你击打的时候它能流出活水的江河？圣经不是说在旷野开江河吗？那摩西那一次就是在旷野开江河，因为只有江河的水能够解决200万人的干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摩西就山穷水尽，就他一个人来说，他知道怎么把水，怎么能够从磐石那里得到解渴。但是现在你要供应200万人的需要，摩西不行的。摩西知道说，虽然他在旷野里面经过，他也知道怎么解决干渴，怎么解渴的问题，但是现在面对200万人的需要，他怎么能够叫他们的问题能够解决呢？所以现在你看，摩西要学一个功课，他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聪明，也不能依靠他自己的经验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。那么神就对摩西说，他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那请大家记得，他们的人是在利非定，利非定呢离开西乃山河列的磐石还有多远呢？最少20公里以外。 而且你要从一站到另外一站。那如果现在摩西要把水能够叫200万人能够得着解渴，而且能在旷野里面开江河的话，那现在神告诉他该怎么做，你怎么能供应这200万人的需要？所以神说，你拿着你的杖，还有带领以色列的长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你们不是会众的领袖吗？如果你要叫活水流出江河来，你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你们要比百姓先走一步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先走一步，先到什么地方呢？先到第十一站。先到哪里呢？先到何烈磐石。何烈不要忘记，何烈指的西乃山说的了。所以那个磐石不是在非利士，不是在哪里，不是在利非定的磐石。因为如果利非定是水源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问以色列人怎么，你不可，这个水源如果流出水来的话，你怎么解决？所以这个水源呢，一定在那个，你如果要喝那个水，如果是活水的江河的话，那个水源一定要稍微远一点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水源不在利非定，水源是在西乃山。而且这么多的磐石里面，只有何烈的磐石能够流出水来供应200万人的需要。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要记清楚了。你读这一段圣经，如果没有把它读懂的话，你这一段不懂，你18章也不懂，你就糊涂了。你说到底摩西现在在哪里？是在利非定吗？还是在西乃山？所以你懂吗？如果现在你要帮助你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帮助他们进步的话，那么假定你已经学了利非定的功课，那么现在不要忘记，你怎么帮助这些，你怎么能叫200万的人的水能够解决他们的干渴呢？你看见，你要比他们先走一步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永远跑在弟兄姊妹的前面。如果你要帮助他们的话，你所学的功课就是比他们要多一点，你最少要比他们多一门的功课。这是为神做工，这是为着服侍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应该要学的功课。凭着你自己，弟兄姊妹，眼前的磐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不能解决200万人的问题。解决200万人的问题，这些领袖们，摩西和几个长老，他们要怎么做呢？百姓是在第十站，他们必须在第十一站，因为这一站一站是进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所学的你赶不上弟兄姊妹所学，你怎么帮助他们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保罗就这样，你看见吗？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生下来没有几个礼拜，那不要忘记，那个功课是婴孩期的功课，但是保罗呢，他老早已经学会了，所以现在他能把他自己所学的帮助帖撒罗尼迦。保罗是最会讲道的，保罗是第一流的教师，现在是婴孩，在摇篮旁边，你能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吗？你可以说在教室里面滔滔不绝，你对婴孩你可以这样的讲吗？不能。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怎么说？他说他对于帖撒罗尼迦像母亲一样，用奶来喂他们，不光这样，也像父亲一样，这个也像父亲一样在那里叮咛他们，劝慰他们，这个劝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那个保罗，他是个思想家，是个神学家，可以说是神所大用的人，启示大得很。那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因为对一个婴孩，你只能用奶喂他；对婴孩，你只能做母亲，你只能做父亲。你在教室里可以做教授，但是回到家里，弟兄姊妹，当婴孩嗷嗷待哺的时候，你只能够把你学的告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为什么磐石流出水来？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？你看见需要人的合作，摩西和几个长老是要比这个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的意思，就是说 比他们要先走一步，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比他们先走一步到哪里呢？到西奈山去。那么以后百姓也要到西奈山，不过他们在利非地，你怎么解决他们的需要？是需要这些领袖们要先走一步。不管怎么样，